应。我们弟兄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他所讲，就他有谈三个很重要的神学教导。一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那样的决心和行动，他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的来这样的联军，他们怎么可能会没有攻破那些许多未得之地呢？这种同心常常是错用，为了自己自以为是的宗教热忱，以自己以为是的这样的看法，常常他们是热心的，可是对于别人所作所为，甚至他是自己的弟兄，他们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于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好好的来求问神。就像他讲的第三点，没有好好的求问神，就兴师动众要进来指责人家，好像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只要你不合我们的意，那他就要杀了。这种内斗内行，那外动外行的这种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这一个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要去传福音的，要去做见证，还有实在我们自己没有尽我们自己本分，可是刚看到别人他们眼中里面有一根刺的时候，他们就全心全力的去攻击他们，来指责他们。这样的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去劝导我们的弟兄，但是那种心态上，那一种动机上，常常是不对的，神是监察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的弟兄也有谈到，真的是自己眼中的良木他很少看到。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子，你个人对神要先对付清楚，每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你在事里去做里面，而且有没有尽心尽性的去做。所以我们的弟兄他在讲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当两只麦拉要回去的时候，他强调了第五节。这第五节他用了七个动词来强调对神的戒律律法，也就是这位神所吩咐的，你就遵守，也就是你就是爱这位神，谨慎尊敬爱行熟专靠侍奉，这就是所谓的尽心尽性。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常常不见得那么的忠心，那么的信，但是神对我们呢，他是那么的忠心，那样的信实。在二十一章的四十四节，他就要很清楚不强调，神已经到他所是应许的话，他已经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了。这样的一种神的信心我们有没有呢？我最近我在去思考到信心是什么，我看到春天花开了，树叶都青绿了，我就感到很纳闷，不过一个冬天过去，本来光秃秃的树叶，今天呢又突然又长叶出来，又开花了。每年如此，如果我们用眼见来看，冬天里面光秃秃的一片没花没草，春天就开花就长草，这怎么一回事呢？如果用眼见来看的话，你看不到花跟草，可是我们只能就经验上来判断。那为什么有这种经验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可是事实上还没有看到没有经验之前，你会不会信这个明年的春天它照常它会开花，夏天它会结果？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 在那个树的里面，它有一个生长的必然的因素。你相信，它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你就信。所以我看到那个树叶，看到那个花，我在想到神的话，它本身就含带着生命能力。虽然神的话还没有成就之前，神要的是人能协效他，有那种信心，你就有那种能力。有什么信心呢？你对于神所说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就是能力，就是灵，你把它吞下去，你也在那里面生根，那你本身就能够来实现神的话。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谨慎谨慎遵行亚威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令，爱亚威他们的事，那个最知意最大的根结点来在乎，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像神那样的信心。这段新约的时候有两个地方谈到你们要有神的信心，神的信心是没有会讲，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都谈到神的信。但是我们中文的话都把它翻成说你们要对神有信心，那是不对，不是对神有信心，而是有拥有神那样的信心，那才是重要的。神怎样有信心，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有信心有信实来回应神。我们今天看到万物它有它的变化，它有它的衰残，但唯一不变的就是神的话，它没有衰残，它不会改变，它成为我们支撑我们人生往前迈进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好好读经，把圣经存记在心，好好弄懂神到底在讲什么话？这是对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他讲的那个另外一点，为什么十二支派的里面，这当中里面九支派在河西，那两支派他在河东，以至于变成了以约旦河作为婚界，约旦河一分裂以后就变成河西是迦南地，而河东是基列地。我们要想到事实上这个有它的源头，所以呢，当初他们在一起攻打的时候，河东地把两个河东的王逐出去的时候，这两支派的人就先来抢求河东的这个地，这导致于摩西很不高兴，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在以色列人其他还没有得到，你们就要先得到地。这个也让说我们感觉到在民数记那边正三章里面所记的三十二章所记的，要让我们了解有很多的实际上他实际上是顾着自己，他先要求，他不管弟兄，他先求他自己。所以作为一个领导的人，他会指责他们，你怎么可以兼顾到你们自己，而让他们其他的这些支派的人伤心胆寒了，没有同心了。所以今天会导致于他们要还要跟他们一起来到河西地，那么让他们弟兄得业，是因为当初的摩西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那你们所要的还可以得到。所以他们现在是按照他们所求的应许的话试着他们去遵守，那当然他现在他也可以回到他们的地业，但是这种先用他自己的意思以他自己看为美， 认为这个地方太好了，他这个大平野他就要先占为己有的这种说法，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对，人都是常常说以自己所看为好，他就自己要先去夺占，去先采，然后现在所说是卡位，我叫我们的孩子赶快先卡位，卡到第一个，那让别人的孩子就卡不上了，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生这个只要他自己的家业他自己先有了，那他才去管到别人的家业。这是我们在我们圣经上里面要教我们，不是这样。他们教我们现在彼此相爱，先顾虑到我们的弟兄，然后我们再顾虑到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所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学习像神一样。当这21章谈到了利未人，利未人为什么在21章才开始说到他们要求地业呢？我想利未人求地必须要他们弟兄都已经得到业，得到地业了，他们才有可能把他们的地业里面的一部分给利未人他们去寄居，分给他们曾交的那些交易。利未人如果很自私的说，我们是宗教人物，我们要先得，宗教人物都要先得，你得的也不过是从你的弟兄当中里面的分出来的，所以如果弟兄没有的话你怎么得？所以他在婚业上面他有这个前后次序，宗教的领袖领导的人是很重要的，是他们信仰维系的人物很重要的，可是地业也是没有，反而他们的弟兄是先得地业。他们在干嘛呢？他这里是说他给他们有城可以寄居，然后有城郊可以牧养他的这个牲畜。宗教人物的主要的这一个生活形态，领袖们他跟一般人民不一样，他们只是居住在各城里面要教导，献祭的话要在一个地方只有四楼地，其他的话只是在教导，他不能够在那个他们各城的地方就在那献祭，这是绝对禁止，但教导他们那是什么，是打算他们最重要的目的，还有他要在那边各城里面去做一个审判官监察员，这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另外就是他们要牧养他们的羊，他当然也要有一个郊野，也就是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不是农耕，他不像一般的人民是农地，他是农耕，按照四季的变化，然后去得到他们的这个土地里面的这个土产。啊，透过这些土产，他们可以一方面献给神，那么给这些利未人，但是一方面他们也给他们自己。所以就利未人来讲，他们的生活形态是不一样的。我最近我在思考到，作为一个利未人，要全心的能够来侍奉神，来教导这些行为，事实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这个刀显出来的就是杀害，他们是嫉恶如此如仇，非常像神一样的那种记性，只要他们所恨恶的他就杀，就坏的方面来讲，他杀害了这个世界城里面所有的那些外邦人，因为创世纪的23章里面说他们欺负了他们的妹子，他就杀害他们，这种性情非常干烈，爱恨分明。另外在出埃及记里面谈到西乃山下，他们看到他们兄弟见了去拜别神，他们也拿出他们的刀，不管3七21，先杀了再讲，按照神所呼呼的站在这个亚威这边，他就动刀，不论他们的兄弟如何，不论他们的父母如何， 如何。这种像费利亚那样的刀，在死城的时候，他也是拿刀穿刺那些犯罪的这个领袖。这样的刀会显明出这样的人是嫉恶如仇，非常刚烈，爱如洪流。那这种人在雅各的预言里面，他说他要散居在这个各地里面。果然这个雅各说的这些也实现。而摩西呢，给他的祝福在生命记三十三章里面，他反而在强调他的能够是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他是能够经过试验的人。什么试验呢？是不认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儿女，因为利未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所以他们可以来教导神的典章，可以来为你献祭。他求神赐福给他们所里所办的事情，那些攻击他们的人都要受到咒。那这些摩西所的祝福的这些话，也果然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不应验。所以利未人他们的性格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这种性格这种做法也好也坏。如果朝好的方面来讲，他可以成为神非常好的一个领导，坏的话他也成为一个非常坏的领导。所以我们神所拣选要专门侍奉他的，也不是我们能说你想要做就想要做，你自己本身你的个性从小养成，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渐渐变成习惯的那种个性，很难去改变。所以认清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那个专心全心服侍神的人，还是不是全心服侍的人，这是太重要的。这是我从这一个利未人这一个分给他们这一个城和所谓的这个教委来看得做看得到，他们这种是从特别分别出来的。我们羡慕，可是我们要抱怨，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神所拣选这种利未人。这是我要回应的这一点。那最后我还是要看到第二十二章所谓的。因为这个约旦河分成了基列地的河东地以及河西地的这个迦南地，圣经这样的记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河西地的这个示罗地有亚威的这个帐幕，而河东地是没有的。今天我们在河东地里面立了一个坛，是对他们来讲似乎他们认为他们要另立一个领导的宗教中心。事实上，这个就以色列的这一个历史上来讲，以及就生命记、利未记来讲，利未记很清楚的是七章说谈到你不可以在亚威的会幕门口以外，你去献祭，去主坛献祭，反正这样的话他要被治死。生命记的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也是强调，要到神立为名的一个地方去。虽然这个地方是很远，你也不可以随便的去献祭，尤其是你的十一间投生的这个出手的这三个都要献到神所立为名的地方，你的守节也要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到中央的审判的一个地方拦截的这个案件也要到那个地方去，那些等等都很强调了一个很中央的一个唯一的一种献祭的地方。所以二十二章他会强调，只有在亚威的帐幕面前的祭坛才可以来，有一个人非常清楚，那河东地人也知道。可事实上，历史的演变呢，我们可以发现，从这一个大卫王之后，所罗门王的晚年开始，各地的丘坛祭坛就异教化的不断的出现。丘坛没有毁掉，还存在。从列王记跟历代记，我们可以不断的发现。我去查一查，所有的列王的里面都会强调丘坛没有毁掉。那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在那种异教化的时候， 他们会个别的按照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尤其像耶罗波王一样帝王，他自己另立了一个宗教的敬拜中心，就是在但根这一个伯特利的地方。那但根伯特利另立一个所谓的敬拜的中心，就构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北国他们宗教的混乱。而南国他们有没有他们完全把丘坛都毁掉了？没有。当所罗门王他在晚年所异教化的这一些宠爱这些异教的这一些贵宾的时候，也很多他们这些异教的丘坛就纷纷的建立，他们都没有彻底的把它除掉。其中唯一的在西吉教王，只有西吉教王完全把当时候的这些丘坛完全把它毁掉。可是没多久，他的儿子马拉西又完全又恢复了。从马拉西一直到耶西亚，最后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宗教改革嘛，他把这一个丘坛毁掉，连伯特利的这一个坛也是打掉了以后，没多久，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他用异教化，所以就以色列的这一个祭坛的这一个和丘坛这一方面来讲，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很少的时间是真正的来专心的来敬拜他们亚威的这位独一真神，他们常常是异教的丘坛林立，他们拜的是当初的迦南人的所谓的巴利以及他的妻子亚瑟拉，也是他路。那这样的一种异教化的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上来讲，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是异教化，一个真正的纯正的来爱亚威所他诫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居所，就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基督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居所，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标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信从这位耶稣基督呢？我们有没有按照基督的教导，就是他的信心跟他的真认识，好像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三节所说的，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知识。保罗是传讲这个基督的这个香气，就是基督知识的香气。所以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知识，来构成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外邦和犹太教会一个真正神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保罗说他是真正的一个建立起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工头，他的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种工头基督要往上建造。我们就好像工匠一样，工匠他所做的仍然是叫人家去信从这位耶稣基督，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去做。但今天的各个教派的里面所信奉的是三一真神，他们所传的是反对律法，他们今天是没有神的灵内住，因此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跟圣经上所说的要专爱他，要来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他们是没有这样做的，公然的违抗神的命令。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今天所谓我们的亚威圣会，我们要珍惜今天亚威圣会里面按照基督的教导所相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而他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灵祷告，我们也用悟性祷告，我们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是神同在的一个教会，我们更重要的是守住了神教导我们这些律例典章，而这些律例典章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去爱这位亚威真神，要对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相爱，除了这个之外，分别为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更是你要分别出来，然后你才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居所。因此我们今天亚威真会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想要做的，说实在是我们所负担的是何等的沉重， 那我们每一个弟兄以后的姊妹们，我们班长要好好的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从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所要教导我们这些神奇的教训。做事情之前先求问神，对于所谓的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对于这一个因为地界而造成的这种纷争，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以亚威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中心，他所说所做的我们有没有真正去做，这才是我们今天来读这两章圣经一个最重要的神学教导。弟兄们，各位，